我现在读的是《诗诗记》五章12节到31节。狄波拉啊，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毕诺安的儿子巴拉啊，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有根本在雅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厩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伯伦下来。以撒家的首领与狄波拉同来，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中，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利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那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金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重启轨道攻击西西拉，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壮马持须，踢跳奔腾。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诅咒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仆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哪里屈身，就在哪里死亡。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了绣花的衣服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
谢谢 Vanessa 啊，帮我们读这一段经文。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四世纪五章12到31节。那在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知道说，这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神帮助底波拉，来打败了这个西西拉。那我们第四章呢，第五章就是把第四章所记载的事情呢，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的故事，把它写成了一首诗歌，将得胜的光荣归于我们的神，还有宣告神的伟大，也将这个诗歌呢，能够颂扬出来，传颂下来，给世世代代的以色列民的后代子孙能够知道。那这也让我想到说，在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15章那边也是有摩西跟以利。跟那个米利暗一样，他们也有写了这个摩西与米利暗之歌，是把神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些事情，神的大能如何打败那个埃及兵一样的写下来，传送给后代。所以这个让我们知道说，诗歌的传送是一个很有力的，不仅让我们可以牢牢的记住，因为他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写下来。也能够让我们常常来数算神的恩典。那现在我们先看12到13节这一部分呢，就是讲到说底波拉一开始就讲到说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底波拉呢，他呢不仅是强烈的督促自己要兴起，还有百姓 要提高这个属灵的觉悟，那也是呢，带着那个巴勒的这个奋心，所以能够把百姓一起带出来，站在神的这一边。那这样子，当我们人呢，就是能够兴起为神做工的时候，神不是看人数的多寡，而是看只要有你，你有那个心，只要有一部分的人被神兴起，神就能够降临做这个工，能够来成就神的大事。那我们就是神的一个管道。那再看第二个部分，我们有看到说，在14到18节这边，它是描述各支派面对共同的仇敌的不同的反应。那也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呢，它的各支派呢是缺乏合一的心。那我们先看到说，那个愿意参战的，站在神这一边的。的支派呢，我们看到说，有14节，我们看到说有以法莲、便雅米、马基就是马拉西支派，那他是用这个马拉西支派的首领马基来代表。那这个马拉西支派，因为有马拉西有河东西两部分，那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是哪一个。哪一边帮那个一起来参战呢？待会请牧师也帮我们解说一下。还有西布伦、以撒迦及拿弗他利。然后呢，我们看到说，其实最初的参战的主力就是拿弗他利跟西布伦。那我们看到说，当他们一起，他们的态度呢，就是马拉西呢从山上下来，接着就是便雅悯跟着了，各官长们他们就召集了军队。来清点人数。西布伦下来的时候，以撒迦也同着底波拉一起来。那大家呢，就跟着巴拉一起冲到平原。那这个平原就是耶布斯平原。那昨天黄师母的那个地图上面也有看到这个耶布斯平原，它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地方，它就是靠近在那个西布伦的下方，然后是以撒迦的这个。他的那个分地的这个地方，那他这个耶布斯平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它能控制交通还有战略的要道，然后就是很多人要取得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是一个重军事的一个要地。那西布伦呢和拿弗他利，因为所处的位置是最直接最频繁的，所以他们常常遭受到夏所王耶宾的那个欺压。所以，我们也从第18集这边看到，西布伦跟拿弗他利，他们是拼死赶、拼命赶死的。他们为了救赎自己的民族，甘愿就献上自己的生命来对抗西西拉的军队。那我们再从15到17节这边，我们也看到说，底波拉呢来谴责这些不愿意参战的这些支派，就像是流便、但。还有基列就是加德支派，还有亚瑟，那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就是呢，像流便呢，他们就是享受他们的田园生活，然后呢，基列呢，他呢，是在河东那边，他也不愿意过约旦河。那但呢，他就是只专注于自己的商业活动，还有亚瑟也是留在自己的港口，没有协助自己的兄弟。所以呢，这几个支派，我们看到。他们就是自顾自的事，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然后漠视同胞的痛苦，不愿意跟随神征战，也失去了合一的见证。那这边没有提到犹大跟西缅，因为他们是在南部那一边，那可能因为那边有非利士人，所以也许他们在那边也在这跟非利士人征战。第三部分呢，我们就看到。从19到22节这边，我们看到神超自然的作为，还有西西拉兵败于基顺河。那我们刚刚在讲到说19集就讲到米吉多，那米吉多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古战场，位于约斯列平原，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个三角的地方，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通往沙伦平原的要道。它地势呢就是易守难攻。哎，乃是兵家之地啊！诸南的那个迦南的诸王就在这边呢，聚集跟西西拉一起。 然后要打跟攻打以色列人，可是呢，他们被以色列人所打败，失他们失去了城，又失去了命。然后我们看到20节这边讲到，星宿从天上征战，这个星宿呢，在迦南的神话，这个星宿就是雨水的源头。然后因为迦南人他们是务农的，他们需要雨水的灌溉，所以呢，他们就是拜巴利。好，那巴利呢？就是风暴之神，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雨水是由那个巴利所掌管的。那我们看到说20节这边，星宿从天上征战，是指耶和华呢为着以色列人介入了战争，安排了倾盆大雨为以色列人而战。那迦南人信奉巴利，可是呢，神却让他们遭遇了暴雨攻击。从这个暴雨攻击我们当中，我们知道，神才是主管万物、掌控自然力量的神，并不是巴利。基顺河因为暴雨而泛滥，那基顺河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干枯的，可是呢，神却让它就是倾盆大雨，让它暴那个就是雨水在基顺河之间就泛滥了，泥泞不堪。那我们也知道说，西西拉有900个铁车，那这个铁车因为在这个泥泞地了，他就没有办法行走，而且笨重，就没有办法行动，然后就兵败。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神的作为。那因为他们在22节这边有讲到说，撞马、驰驱、踢跳、奔腾。那因为他们兵败惊慌，所以就描述到迦南人的溃败逃命。然后马就是因为惊慌混乱中，马蹄就受伤了，那也就没有用之地。那我们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呢，他们的眼界实在很小。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过着畜牧的生活，就是游牧的生活，所以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呢，他们跟迦南人学习农业，然后同样的，他们也跟着迦南人一起来拜巴利，以为说这样子就是会帮助他们的那个农业生活会更好。可是他们却忘记了，这个宇神才是真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神在掌管这些。有时候我们也常常就是把我们自己因着我们的眼界而限制了神的大能。那我们再看第四部分，就是看到23节到30节这边，我给它分为敌对神的，还有跟从神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先看到23节这个米罗斯。米罗斯的居民呢，他受咒诅，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帮助以色列人，协助以色列人来击败迦南的军队。他们虽然没有抵挡以色列人，可是也是怀着机会主义，就是隔岸观火。所以呢，神说神就是要咒诅这个对象，咒诅他们。那我们再看到是亚裔，亚裔昨天我们也有看到他的作为了，我在这边也就不再多说。同样的，也是外邦的基尼人亚裔呢，他却是参与神的事工。那我们昨天看到昨天的那个二十五，今天的25到27节这边是有看到是亚裔如何来杀那个西西拉。那他呢是用橛子跟锤子就把西西拉钉死的。这西西拉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人，可是就是这样子。用这个很简单的器具就可以把它钉死，我想这个也是神的作为。那因为亚裔的勇敢还有灵巧，他就除掉了这个以色列的仇敌，他选择站在神这一边，所以就蒙福。他的勇气也和那个米罗斯的人的懦弱成为一个对比，一个是一个有敌对的，一个是跟从神站在神这边。那我们再看到下面呢，28节这边是讲到西西拉的母亲。那他呢是敌对神的西西拉的母亲，所以这边提到母亲这边呢，西西拉的母亲，她还期盼她的儿子归来，还自我安慰说他没有回来的，晚回来的原因是因为，战利品的分配的关系，然后还想到说他所得的这个礼物呢是两面的绣花的彩衣，他却不知道说这种彩衣呢是披在那个被掳之人的颈项。他的儿子已经是死亡了，那实为讽刺。因着亚裔的作为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之母 昨天有提到，就是神兴起底波拉，她是以色列之母，她是呢胜利凯旋的快乐的。可是呢，这个敌对的西西拉的母亲呢，她却是西西拉的母亲是心碎的。那最后呢，我们的总结就是31节，就是愿耶和华，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那我们的思想问题呢，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从底波拉之歌的哪些叙述更加添你对神的认识，印证我们的神才是真正的上帝。那第二个呢，就是经文的31节中，那就是耶和华的仇敌是怎样的，是哪样，哪些人，是哪类型的人，是跟耶和华仇敌的。那第二个爱耶和华神的人是怎样的人呢？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警惕和提醒？
好，谢谢九恩啊，很详细的分析啊。31节的最后一句话，这样国中太平40年，这句话应该接在4章的结尾啊。当他们除灭了这个迦南王哈、啊、这个军队之后哈、啊，应该就交代哈、啊、他们和平多少年啊，这是每个事实的基本的 pattern。所以中间这个底波拉和巴拉之歌是加进来的啊，特别加进来这一段。那借着这一段哈、啊，讲出很重要的信息哈、啊，举案的问题引导我们去思考哈、啊，这个耶和华是怎样的神哈、啊，那他的仇敌又是怎样的仇敌哈、啊，跟随神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哈、啊，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哈、啊，他们打仗得胜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有几个啊，其实在今天读的12节、13节哈、啊，这2节里面也交代了哈、啊，他们这次得胜哈、啊，跟以往。跟前后的这个事实的征战有一些不同啊，这应该是在所有的事实征战当中哈、啊，联合最多的支派啊的一次的征战。那其中也特别仔细的数算哈、啊，哪些人参战了，哪些没有参战哈、啊，都把它仔细的记下来哈、啊，这说明神都在观看哈、啊。当这个征战兴起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啊，每个支派的作为都在神的眼中哈、啊。
第一呢，就是没参战的支派呢，他们出于自私，他们在观看，他们可能想，如果把迦南人赶出去了，他们的财富就会失去，因为他们要靠迦南人给他们做苦工，如果不赶走，他们的财富就会继续保存增加。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受到咒诅。犹大和西缅人其实那个时候还在抵抗非利士人，这个时候呢，已经看见了12个支派的分裂刚刚开始。到20章就达到了高潮，所以呢，没有同心合一的这种，服侍神就会被魔鬼攻击。第二点就是西西拉再强大，他被神利用一个弱小的女子就杀死了他。我们看到了西西拉的母亲看起来很可怜，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就说，跟随真神和跟随假神的下场就是不一样的。第三呢，就米罗斯呢，他不愿意帮助迦南人，背离神，受到了咒诅，也启示我们，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尤其是我们受洗、信主后、归主后、得救以后啊，我们是为了自己的舒适呢，还是为了服侍神？所以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决定了我们的后来的结果。所以呢，之所以他们受咒诅，就是不愿意服侍神，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所以，属灵的征战，我们大家应该一起来。第四呢，就是外邦人把星宿当他们的神，却被掌管星宿的真神扭转降雨，来反过来毁灭了他们。再一点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没有王，其实呢，神才是他们真正的王，只是他们从心里面总是希望一个看得见的王来做他们的主。
啊，亚姨，她杀了西西拉，但是她违反了那时候中东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policy，就是待和之道。但是如果你看的时候，亚姨是尊重神才做这件事，她就摒弃了人的遗传。那时中东的遗传就是你要待和人很好，这最好的东西。但是在两层比较之下，亚伊就选择尊重神的应许。另外一点， 在这里，我们看见与神同工的 principle。有时候我们一定要踏出第一步，神才回应；有时候神会踏出第一步，我们就要跟随。你可以看见这里，啊，有些支派就没有这样做。第三点，西人的追求，我们的追求的是不同的。西西拉的母亲所追求的是物质的，我们所追求的是荣耀神的。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没传到哈。刚才卷也留下一个问题，在14节这个马吉哈，马吉是代表河西的马拿西支派。那后面有提到这个基列人17节哈，基列人呢，基列不光包括加德支派哈，也包括河东的马拿西半支派哈，而且呢，他没有用以色列人支派的名字去指代他们。而是用原来他们赶走的基列人的名字称呼他们啊，就说他们的态度有点就像外邦人一样，不像是这个支派以色列人当中的兄弟，相顾啊，包括他们的前辈，他们河东的2个半支派当初是过来和跟其他的支派一起征战的啊，得地的时候，但现在呢，他们就自顾自了哈。然后这个14节的有根本在亚玛利人啊，大家觉得奇怪，这个亚玛利怎么出现在这里啊？啊，这个童子们有分享哈，这个亚玛利他本来应该是在南边的这个外族人哈，但在以法莲山地里面有一个地名叫亚玛利，可能以前这个亚玛利人住过这里哈，所以这个亚玛利是在以法莲山地中的一个地方啊，是讲到说这些以法莲人是从这个。亚玛利这个地方出发哈，从这里下来参与征战哈。那昨天小平也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这怎么四万人呢？当初这个底波拉不是吩咐巴拉带1万人吗？但是到了第8节的时候，以色列4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那今天你就看到你就知道了哈，是因为这1万人出来征战的过程当中啊，其他的支派慢慢都加进来。有以法莲支派、便雅悯支派，以撒迦支派，这些呢都加入到希伯伦和拿弗他利支派，所以为什么1万人会变成4万人？哈，越打仗人越多，哈，所以这是也是这个在所有的世事征战当中，哈，参与征战的支派最多的一次，也算是他们最同心的一次，哈。所以在13节讲的说是百姓一同下来，哈。这也是他们征战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3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底波拉兴起和巴拉兴起啊，神所拣选的这些的士师、先知和征战的首领首先要兴起啊，然后呢就是百姓要同心加入，一起同心征战。第三个当然是最主要的哈，就是13节说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哈，最终征战的胜是这得胜的原因是出于耶和华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参与征战的这些的支派也被点名啊，一个不落哈。流便在做什么？这个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在做什么？但支派在做什么？亚瑟支派在做什么？都点名啊，那犹大和西缅没有点名。可能真的是他们有原因哈，具体是什么没有说，但是能征战却不参与征战的人是被点名的，神都有记录的啊。当一个教会哈，在兴起传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午餐的服侍主日的崇拜各方面的这个施工在积极开展的时候，却有些人在旁观。不参与啊，看别人累得要死。这个地方18节说，这些人是拼命赶死啊，哇，这些人性命都不顾了，要参与耶和华的这个征战呢。其他人竟然居住在那里啊，心中有大志哈，坐在羊圈中吹笛，听吹笛的声音，然后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是在船上，亚瑟人是在海口静坐，只顾自己的事，只顾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平静安稳。却不关心神的事情，不参与神的施工和征战，是被神点名的，而且更严重的在23节，这是被咒诅的哦。 为什么米罗斯的人是被咒诅，大大咒诅呢？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啊，连讲两次，还没有说他们是帮助这个拿弗他利和西布伦支派哦，是说帮助耶和华，因为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提醒，千万不要闲懒不结果子哈，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哈。无论你在哪个教会啊，无论教会里面这个是怎样的光景哈，你要起来哈，参与到神的工作施工当中哈，一起来为主来做见证哈，完成大使命，宣教举牌。我们很快7月4号又要去举牌了啊，欢迎这个大华府地区的弟兄姐妹一起兴起哈，为神来做见证，为神来征战哈，不要落下哈。那相比之下，24节，什么样人得福气呢？有人被咒诅，什么样人得福气呢？就是这个弱女子啊，凭着她一己之力，她是支帐篷的，所以她就用她那个支帐篷的工具，把这个西西拉王这个将军被杀死。这样的人蒙福啊，哪怕有一点的力气哈，尽你的力气参与征战，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哈，被神所纪念的哈。后面提到这个西西拉的母亲，哈，这个母亲很有母亲的味道，对不对？很有亲情啊，很有这个人的这种的天然的感情是没有错。但他想的是什么？掳掠仇敌啊，掳掠的是谁啊？掳掠的是神的百姓哎。所以他虽然有亲情哈，虽然有这个人间的温情哈，但是他是站在神的对立面的，最终呢也是被咒诅，被称为神的仇敌哈。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啊！看到没有啊？最终那个分别哈，你到底是站在神一边呢，还是站在神的对立面上啊？这个结局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爱你的人啊，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啊！所以这首诗啊，真是把这个神的眼光展现给我们看啊，我们当怎样去行哈？我们要深思哈。
我们分享的主要是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对我们神的认识；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界是有限的，对我们的神的认识真的，从底波拉之歌看到我们的神怎样的做工，神在那个在这个以色列人又作恶的时候，因着有少数人，底波拉。神兴起底波拉，兴起那个首领，然后通过少数的人，因着他们爱神，神兴起他们，然后有了其他这个支派的加入，来和这个敌人的征战，这是一个。再一个是神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迦南人拜偶像，把那个巴利管雨水的神，圣经上提到的这个星宿征战。这个神降下暴雨，让以色列和迦南的人都看到这个管雨水的是神，而不是迦南的这个巴利。还有就是说，神的怜悯，就是因着有少数人少数人信靠神，神就兴起这个士师，神就带领让这个兴起士师和首领，并且有。来，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虽然他们人数，他们没有这个铁车，没有敌人的势力那么强大，但是因着神与他们同在，而战胜这个仇敌。就是从底波拉之歌，让我们再次认识神，他的奇妙作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作为奇妙，我们再次认识神。我们还分享了，就是当今的世界。因着当时以色列人做神眼中恶的事情，拜其他的神，当今的世界也是，教会还是社会，他们都有背转神而拜新神，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罪恶，我们基督徒要有这个灵敏的，要有敏锐的眼光，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当怎样行，还有爱神的人和这个，爱神的人，他们有什么特征？在这里看到，底波拉被兴起，他是一位 在神兴起一个人、使用一个人的时候，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兴起摩西，就看到在摩西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他就向着是以色列，他就站在以色列人的这一边，为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心思意念，就是信着向着神这一面的。所以在这里，神兴起底波拉也是底波拉，明白神的心意，神使用他，兴起他，使用他，他也带领以色列各族，然后能够兴起来战胜仇敌。所以爱神的人，他们是谦卑的，真心的信靠神，爱神，知道神的心意，并且他们也知道怎样激励人。在这里，底波拉他没有自己邀功，而是激励各个支派来参与到以色列的征战中。所以神拣选他，他也带领以色列人取得胜利。
是看到上帝的，神的作为，从第13节开始，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再到第12节，就是底波拉的兴起，还有就是巴拉的奋兴，然后我们也讨论很多19节、20节、21节哈，看到神的作为，因为是神在前面打仗，所以我们参与征战的，与神同工的这些人也需要努力的前行，哈，就像21节提到的，应当努力前行，哈，我的灵应当努力前行。然后就是再到后面一部分，就是看到2个女人，哈，一个是雅意，一个是西西拉的母亲，哈，我们讨论到西西拉的母亲这一段，描写的挺有讽刺意味的，哈，她在那边想象她儿子，得财物，得掳物，但是没想到他儿子竟然被杀。哈，那雅意这一边，他一开始也是带这个西西拉像贵宾一样的，哈，给他药水，给他奶，然后还用宝贵的盘子，还给他奶油，哈，一切都像贵宾的待遇。但是后来，却是神，借着这个雅意的手，把这个西西拉给杀灭掉了，哈。所以这个里边都看到神的作为，也像刚刚牧师提到的，就是有几个支派他们是没有参与征战的，但是神都有看到哈，有谁有加入，有谁没有加入哈，我们都就像我们打属灵征战一样，我们要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征战啊，如果我们不征战，上帝他都是知道的。
谢谢小平跟大家的分享啊。我们晓得，我们信的神，他创造万有，他托住万有，他统管万有。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一旦神与我们同在，刚刚大家都提到他的很多奇妙的作为，但是在人方面呢，人要做人的本分。刚刚大家也提到，这边有几个支派愿意跟神合作，有几个支派不愿意跟神合作，神在看。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一般来讲，20%的同工做了80%教会的工作。所以刚刚牧师也提到了，在教会里面应该是分工合作，同心合意，每一个人尽自己的本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恩赐啊，一同来建造这个教会，这个很重要。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神把我们摆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他的作为，他的心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交账。神给我5分的能力，我就做5分的本事；神给你10分的能力，你做10分的该做的事情。这样子，我们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就不会羞愧。
大家好，我叫梅登明，已经在香港伯多利学校里面信主的，然后来到古都这里读书，毕业之后就在这里定居，2、3、4年的过去，就是霎眼之间。但是这些今年开始，我就来到芝加哥三一福音教会服事， 我读了《约书亚记》，发觉很多经文与我这半年来的侍奉很有关联，所以今天我就分享从这卷书读出来的感受。1章2节，现在你要起来。当神呼叫我出来到芝加哥的教会侍奉的时候，是真的有些舍不得的感受。在普渡大学已经住了30年，教会里外的侍奉、工作和家庭生活都非常安定顺畅，简直是一个安乐窝。这次离开，不知何时能够再与亲友相聚。孩子们以前也是常可相聚，但是以后相聚的时间就是一年一两次吧。想到这里，心中也有点茫然。我问了我在远方的女儿，我问她：“你放弃了你的工作、舒适的生活、亲人的联系、教会的交通，你来到赞比亚侍奉，你后悔吗？”她说：“No, this is my new home。”这中文就说：“这没有后悔，这个就是我的新的家。”女儿既然有这样的心智，做老爸的就应该忘记背后老力将来了。1章5节这样说：“被照样与你同在，我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芝加哥是出名的风之城 （Windy City），尤其是在冬天，寒风从冰冻的湖面划过来，想坐身子也不敢打个寒颤。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孩子们便送了许多寒衣寒衣给我们来这里做御寒之用。结果去了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气温降了-10多度之外，天气和普渡大学一样，没有大风雪。这个冬天就这样挺过去了，感谢主。1章6节这样讲：“你当刚强壮胆。”芝加哥的华人教会分为四区，我所侍奉的教会是在北区。北区一共有9所教会，华人教会。每年复活节的神七礼拜，要在一间教会举行联合崇拜。明文规定，让教牧灵最年轻的牧者来分享信息。因为我刚在今年1月上上任，这个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了。面对这么多资深的牧者面前讲道，心中却是紧张。但每周我要预备新的讲题，是众牧者对我的很支持，也给我很多鼓励。记得那天是一天一边摸汗一边讲道，也是这个新的经验。一章法节这样讲：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令我最感恩的是，我每周所预备的讲题都是从神的话和灵修中，通过圣灵的引导领略出来的。在我每天的灵修分享，也发给教会的每位肢体，希望他们的灵修生活也有所回应。每周的金句朗读泄露了被众有奖之后，多数是一位80多岁的老姐妹拿了。愿神的话祝福心中看不他话语的人。24章15节是这样讲：我和我家，我们决定侍奉耶和华。在近代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疫情主流的影响之下，华人教会多出现人口老化和后继缺人的现象。社会道德日趋败坏，多少人敢在讲台上唯物真理？眼看学子敢为和平请命，多少人敢为主道在大街上宣扬呢？复兴是要从牧者本身做起，更要为儿女守望，使家庭成为一个单元，为主所用。
谢谢没传道的分享哈，听到没传道的分享，其实我很受激励的哈。他说他是年轻的牧者啊，他没开镜头哈，其实他不是年轻人啊，他只是刚刚做牧师啊，刚刚做传道人啊。有机会哈，这个梅弟兄也跟我们开镜头哈，见见面哈。他是长辈的哈，啊，信主几十年。当初我在普渡服侍10年的时间，哈啊，现在看到了哈，我们就是在一起读圣经的哈，他非常的 科目啊，会读神的话啊，也真的是花功夫去读神的话。现在这个神把一个教会交给他牧养，他也是很忠心的哈，在摆上牧养那边的教会哈。那跟我们一起哈，每天在一起读圣经哈，感谢主啊，我们这个灵修聚会有信主不到一年的弟兄姐妹，也有信主几十年的哈，这个前辈啊，在我们当中，非常的感恩哈，谢谢梅传道今天的分享哈，他很谦卑。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背这段的经文。
四纪三章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四世纪三章第七节。
感谢主哈，我们当中的这个长辈啊，在背经上面都做好榜样哈，大家一起来跟随哈，希望大家不要停下来啊，继续的背哈。我们这次是要背一段啊，从三章七节一直背到三章十一节哈，不要落下啊。整个这一段，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士师的整个的这本书的主要的信息就抓住了哈，这是很宝贵的哈。
天啊，巴父，我们看到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感恩主啊，他们的分享激励我们继续的快跑，让我们有时候在安逸中间忘掉了我们该做的事情。主啊，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借着弟兄姐妹大家的激励，就像底波拉一样，他的呼求要兴起，不要在原地不动。主啊，我们也愿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紧紧的、专心的定睛在你的身上，走你要我们走的人生的旅程。主啊，我们虽然年纪老了，但是我们心灵里面还是一天心事一天。主啊，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看到有你的圣灵同在，有你的引导，你借着牧师各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们能够紧紧走在你的正道当中。我们感恩，继续的帮助我们面临每一天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听到你声音，说你是忠心的仆人，走在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每一天都献上感恩，每一天的挑战也都是让我们认识你更多。感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